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查考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新约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要查考的题目是妇人如龙。但愿主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帮助，使你在圣经的真理上扎根，灵命上长大成熟。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研读新约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能够看到撒旦的邪恶计谋，求神使我们做一个唯独喜爱主旨意的信徒，好叫我们有能力对付神的对头撒旦。好了，现在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十二章。在这里呢，我们要谈到两个角色，以下是第一个角色。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妇人呢，就是以色列国。虽然呢，也有人说这个妇人是教会，但呢，其实不然。在《创世纪》这卷书里面，我们读到约瑟所做的梦。他的第一个梦呢，是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一起在捆扎农作物的禾杆，然后呢，他哥哥们的禾杆就向约瑟的禾杆下派，因为父亲雅各对约瑟呢特别的疼爱，这呢已经让他的哥哥们很嫉妒了。他还做了这样的梦，这就使得情况更加糟糕。然后呢，约瑟又做了梦，而这第二个梦呢，使得甚至是他的父亲也因此而感到伤心了。约瑟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雅各以为这是指的约瑟的父亲、母亲和兄弟都要向他下拜，他就为了这第二个梦责备约瑟。但是当我们由约瑟的梦境内容和雅各的解释来思想，就可以明白启示录十二章里所说的这个妇人的身份了。因为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是指以色列国要将主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神已经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应允亚伯拉罕他要成为一个大国，而从他的后代将要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要使整个世界受到祝福。借着亚伯拉罕，这个弥赛亚的应许将会被成就。后来呢，神也向大卫应许说，弥赛亚将要从他的支派和家族里出来。因此呢，保罗告诉我们，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一和第二节的记载。神将对人的约定典章和对神的敬拜都交给了犹太人，以及主耶稣基督 要从犹太人的肉身当中出来，并且借此呢，神要对全世界祝福，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呢，从以色列国要将这位救世主弥赛亚带到世界上来，这是我们首先要确定的第一个角色。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节有了第二个角色。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三和第四节说，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神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猜到他是谁的话，那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比较后面的地方，我们将会谈到这个大红龙是谁。除了撒旦之外呢，再也不会有别人了。这是我们在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就会读到的，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是在天上的第二个异象。现在当人们要将撒旦的形象表达出来的时候，都会让撒旦有着分叉的尾巴，以及在他的头上有长角等等的样子。其实呢，把撒旦想象作这个形象呢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个形象是罗马希腊神话里面的潘神。潘神呢是有着分叉的尾巴和头顶有角的样子。在以西结书第28章12和十五节中这样来描述撒旦，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毫无疑问的，撒旦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受造物，它是神的创造物当中最美丽的其中一个。也因为他的美丽和智慧，所以他呢骄傲地高抬了自己，并且呢运用自己的意志试着要去反抗神的旨意。如同以赛亚书14章当中告诉我们的，撒旦从神的国度中他原来的位置坠落下来，然后他开始与神敌对，最后呢也与神的子民敌对。撒旦这个名字在字义上呢，有敌对者的意思，他是一个对抗神的被造物。有一点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就是撒旦不是神的相反对等者。啊，有这么多的人以为撒旦就是神的相反，这是一个误解的概念。对于神和他的国度来说，的确是有一个相反对比的部分，就是神的国度是光明和生命，而撒旦的国度呢，则是黑暗和死亡。但是呢，撒旦本身却不是神的相反对等者，因为神是永恒的，自我存在的，具有完全的能力，而撒旦呢则是一个被造物，他的能力是有限的。撒旦的等级层次是完全及不上神的，更不可能说他是神的相反对等者。撒旦身为一个被造的天使，他是被神创造成为一个最高阶层的天使。有一种想法认为呢，正如以西结告诉我们的，撒旦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一个基路伯，他被称为是那受告 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因此呢，撒旦是属于基路伯那个层次的天使，但是呢，他一点也不是神的相反。但是当他反抗悖逆神的时候，他在天上呢就有极大的影响和能力，甚至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都随着他一起来悖逆神，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在圣经中呢，常常把天使称为天上的星星。在约伯记第38章说到，当神在安置地的根基的时候，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因此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撒旦将这些天使呢带到地上，而这个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女面前，等着要在这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将它吞吃掉。撒旦尽他全部的努力去避免让主耶稣上十字架。撒旦并没有让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其实呢一点也不想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断的抵挡着，不想让主耶稣上十字架，而且他是尽他的全力去阻止这件事。因此呢，他试着要去灭尽整个犹太民族。你还记得以斯帖的故事吗？当莫迪改不愿意向哈曼敬拜的时候，哈曼有多么泄气愤怒啊！他密谋要将莫迪改的民族，整个犹太民族都置于死地。哈曼来到国王面前说，有一种民族啊，散居在王国各地，他们呢常常悖逆，并且对你的国度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应该啊指定一天来将这些犹太人全部杀死。因此呢，国王就下了法令，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全部的犹太人都会被杀死。这就是撒旦要去阻挡弥赛亚来临的企图。因此在经文这里说到呢，当这个婴孩被生下来的时候，龙就要马上将他吞吃掉。我们也记得，当那些博士来到希律王的面前询问弥赛亚那位以色列的君王会生在何处的时候呢，希律王就问那些犹太文士这个问题，而他们就回答说在伯利恒，而且那在天上的星引导那些博士来到了伯利恒。但是呢，希律王说，哎，你们去仔细的寻访那个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儿，我也好去拜他呀。但是呢，其实希律王是一个疑心很重的暴君。事实上呢，希律将他自己的许多儿子都处死了，也将他自己最喜爱的一个妻子呢杀掉了，因为他怀疑他们想要抢夺他的王位。因此呢，当他见到了这些从东方来的博士们啊，因为他们在东方见到了那颗星，要来见这个君王，这个犹太人君王的时候呢，那么希律王因为犹太人的君王已经出生的事实而感到如此的恐慌。所以当主警告这些博士不要回去见希律王，不要让他知道这个婴孩君王在哪里的时候，希律王就下令将伯利恒境内所有两岁以内的孩童全部都杀掉。因此呢，这个龙的确是一直在尝试着要在这个婴孩一被生下来的时候就将他消灭杀死。启示录第12章第5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以色列的婴孩当然就是耶稣了。第5节继续说，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当然许多的经文呢都提到耶稣被提到天上，还有他升到天上去了，以及他现在正坐在他的宝座上。耶稣应许老底家教会，如果他们得胜的话呢，他们以后可以在天上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如同耶稣得胜了，在天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因此呢，主耶稣在天上，在神的宝座上，他是升到天上去的。现在呢，主耶稣正在天上，成为我们的辩护者。撒旦呢，正是神的对头，而耶稣却是我们的辩护者，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里说到的时期呢，是属于大灾难的后期，那后三年半的时期。整个大灾难呢有7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神将会再一次与以色列国建立关系。我们已经在但以理书中读到，现在呢，我们在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也说到神已经为以色列国预定了70个7年，去完成所有的预言里所说的事，以及在这些时间里面呢，神所要完成的所有的计划。而从发出诏令去重建耶路撒冷，他们已经过了69个7年，或者说是483年了。而这是被完成了在发出诏令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483年之后，耶稣来到世界上，向以色列国显明他自己就是弥赛亚。然后在此之后呢，有1个7年的时间还没有被成就。在马太福音第24章，当耶稣和他的门徒要往橄榄山去，在他们经过圣殿的时候，门徒指给大家看那个希律王建造好的圣殿，它的基石是多么的巨大，是多么的雄伟。而耶稣呢，却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预言。他说这些石头在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因此呢，当他们到了橄榄山之后，门徒对耶稣说，主啊，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圣殿什么时候会被毁坏？你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呢，耶稣就用了一段时间去对他们解释圣殿被毁的时刻，告诉他们在那个时候呢会有什么情况会先发生。然后呢，耶稣继续告诉门徒关于他自己要再来到世界上和末日的预兆。当耶稣说到他再来的时候，他谈论到大灾难会先在地球上发生，这个灾难呢是世界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的灾难时期。耶稣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然后主耶稣又说，读着经的人需要会意。因此呢，耶稣告诉我们，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是我们应该可以明白意会的事。先知但以理提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人，而他呢也会成为耶稣第二次来临的预兆。在定了以色列国70个7年，而69个7年呢已经被成就了。因此在未来那个7年来临之前，是属于一个过渡的期间。耶稣说弥赛亚将会被除去，无法得到国度， 而犹太人也将会四处分散。然而在圣经里预言到，在最后的日子里，以色列人会再一次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当最后七年时期的开始计时的时候，在将来会有一个时刻，在那时候教会呢已经从地上被提走了，而大罪人也显露了出来，这就是那最后七年的开始，而神呢也要来带领以色列国了。最后的七年呢分成两个部分，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在前三年半里，犹太人会受到大罪人的欺瞒，这个欧洲的领袖将会和以色列国签订合约，以色列国将会被欺骗，是因为他们被允许可以去重建他们的圣殿。因此呢，他们相信这个大罪人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而且呢，对他十分的尊崇。但是到了后三年半的时候，当圣殿被建造好了之后，以色列人重新开始进行他们对神的敬拜、献祭和祷告。这个大罪人呢，会来到圣殿里，他会停止以色列人每日的献祭和祷告，而且呢，他会向以色列人们宣称自己就是神，他会要求他们敬拜他，就如同敬拜神一样，而且他会站在重建圣殿的至圣所那里，宣称他自己就是神。而这个时刻呢，耶稣告诉门徒说要逃到旷野去，当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人出现，这个属于世界的领袖，这个亵渎神的人将会是最后的导火线，在这一刻神的愤怒的杯就要倾倒下来了，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全地。我们在启示录的第六章开始的部分已经读到了许多关于审判的事，而这个大罪人站在圣殿的至圣所，要求人们敬拜他，如同敬拜神一样，这是神的审判临到全地的触发点。因此呢，对于这个1260日，这三年半的时间，主耶稣对犹太人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呢，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要到旷野去。这里说到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一个地方，在最后大灾难的三年半期间呢，神会保全他们的。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儿。下次节目呢，继续看启示录第十二章，请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谢谢查克老师为我们讲解耶稣基督再来以及末日的预兆，让我们清楚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将会发生大灾难。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自己在他的爱和恩典中警醒度日，积极为主做见证，带领人进入神的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关注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你在信仰上有什么见证要与我们分享，或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欢迎你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交通。下次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第十二章，那里记载天使长米迦勒和撒旦在天上发生一场属灵的征战，那究竟是怎么样的征战呢？请预备好你的心来领受下次的资讯。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再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你使我们得胜了。甚至当使徒保罗呼求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而当他仰望主耶稣基督神最后的工作，被主耶稣成就了。因此保罗回答自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羔羊的宝血和所见证的事，我们已经得胜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举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愿我们不要爱自己多过爱主，愿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基督而献上自己，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